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劳动节快乐，假期快乐。
嗯，是的，5月1号啊，应该是一个神清气爽的日子哈。
对，
那可能还懒在床上啊。
但是如果现在呢，您听到我们的早安声呢，就代表虽然您还在床上，但是已经醒过来了。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呢，我们播出的线上今天。大家早上好，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那么说到这个休息啊，那终于啊，之前一直调休上班上了可能8、9天啊，终于有的休息了。
是，那么从今天开始啊，一直到4号呢，就是我们今年的5一小假。那4天，这4天假期您会怎么过呢？会不会出游呢？再次的提醒啊，这个人山人海，您要不要成为其中的一个景点呢？还是呢好好的在家里休息，又或者是呢约几个好朋友聚一聚，又或者是呢趁4天呢读一本好书呢，怎么样安排都行，最重要的就是呢您真的要好好的休息。
是的哈，这个假期真的是不容易有。
是。
那尤其呢是在就拼搏了连续8、9天以后呢，那我想很多的家人们可能是也想出去旅游的哈。
是。
那好不容易有连续4天，那可能周围走一走也是蛮好的哈。
是。
享受一下这个时候的阳光啊。
哎，但是也不要忘记啊，如果没办法呢跟家人一起出游呢，至少呢要跟家人聚一聚。可能没办法呢就是长途跋涉回老家，那能不能呢就是视频通话呢？能不能传个短信呢？
是是。
能不能寄份礼物呢？
啊，
又或者是您本身就是打工一族，跟刘芳老师跟文慧一样，那么趁着5一劳动节呢给自己加油打气，
去吃一顿好吃的
也行。怎么样就是让自己呢过一个属于自己的日子，这样的一个节庆啊。那我们的万峰老师就真的趁着这个小长假呢出游了啊。那他出游这一回呢他会到哪里呢？
出游到哪里呢？他会带我们去哪里也不一定啊。
这一回呢有带他，下一回呢
回来以后采风以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成果。
对、
啊、
但是呢他之前曾经去过一个江南美好风景的地方、
哎、
金陵，大家想到哪里呢？
13钗。想到一部电影，
想到江苏嘛。
对。
那所以呢万峰老师之前呢曾经呢去过江苏采风，那边真的有很多宣教士的足迹。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会连续播出10集，那万峰老师在江苏。
哎，
如果您现在要去看他就来不及了、因为这是他之前的脚踪。
是的呢，所以呢要看一看这个在江苏的宣教足迹啊到底有一些什么呢、可能还有他漏掉的哈。在拼的过程中呢，我想我们的家人们也可以提出，哎，还有什么什么地方啊，
是，
那下回有机会呢我们也可以去看看、
哎，我想到了我们的小薇啊，就是我们的老听众、好像就在江苏啊。那我们也有南京的朋友们，所以当万峰老师在说的时候呢，第一鼓励大家呢就是可以呢上网去搜一搜，这个我知道是重庆荣阿姨呢她很喜欢做的，听了以后她自己再去搜一搜，哎，增加自己的认识啊。因为这一回呢万峰老师就说呢他去江苏的时候呢他有一些资料呢就遗漏了，所以没有办法像以前的宣教足迹那样的就是一面听，那他一面将一些简单的图文呢 放在我们的微信推送文当中，这回没有，就完全要靠大家仔细的听。
嗯，
那么还有就是呢，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啊。
嗯，
最重要是我们听了之后呢，我们真的可以想啊，当初的宣教士他们做了什么，那么今天如果我们要接棒的话，我们又可以怎么做呢？
嗯，实际上呢，我就觉得呢，说到宣教足迹啊，很多这些的这些的点，这些足迹也是我们经常可能想，哎呀，要是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就好了，心里面很好像总是还是有很多记挂的地方啊，或者说总是有一个牵绊的地方啊。
对，我觉得很好啊。也可能你就是在宣教足迹那个点上面，但你从来没想过，原来呢将近100年前有宣教士在这里呢传福音，所以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啊。好了，那么说到呢这4天假期啊，大家会不会呢回家看看啊？
嗯，
有些人的家真的挺远的。最近我们看到一则新闻啊，就是说呢思念的力量无奇。
嗯，就是很大哈，你很难想象哈，
就是，
竟然可以这样。
无奇什么呢？佛界就是说你完全找不到边境了。
啊，是的。那原来呢有一条是4月21号的新闻呢，有一个2岁的小男孩，那在广东的韶关哈，那他悄悄竟然自己溜进了火车站里，2岁哈，
还坐上了火车。
哇，还坐上了火车啊，这个很让人难以想象哈。
然后旅客就发现了小朋友，
为什么没有家长呢？
对呀，他一个人坐在那儿，我看到那个照片了。
嗯，
哎，然后呢，立刻报警。好了，民警呢就来了。哎，小朋友啊，宝贝，你爸爸妈妈在哪里？哇，询问之后呢，我相信那个询问过程一定是非常萌萌哒的。
嗯。
啊，原来呢，2岁的宝贝呀，他的父母呢在广州打工。
是。
那他平时就和外公外婆一块儿生活。
嗯。
因为太想念父母了，就趁着外婆不注意的时候，独自出门。
哇。
步行700多米到火车站。
嗯。
然后呢？就进了火车，
哇，
坐在那儿，好厉害哦，2岁，
是很难想象2岁的小朋友可以就做到这样的事情哈。
哎，
那后来呢，当然就是孩子被外婆接回家里面了。就讲到这个的时候，哎呀，也是有一点心酸哈，就觉得这个小孩2岁的时候，他因为太思念父母，但父母又没有办法在身边，哎呀，就是真的希望趁着这个假期，他的父母可以回家来陪他。
因为广州到广东的韶关是不远的啊。
嗯，
那我也在这里说呢，除了我们要回家看看，另外呢，在家中的长辈们或者是家人们呢，也不要勉强自己的孩子呢，这个假期一定要回家。为什么？因为他好不容易可以休假，所以让他呢在上班工作的地方好好休息也行。
嗯，
最重要就是大家要有一些的联系，
对对，
这个就够了。
嗯。
那有个研究就说呢，一个幸福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人生呢？就是爱以及被爱。
嗯，
这个小宝贝他应该是挺幸福的，因为他爱，他也被爱。嗯，但是呢，怎么样能够有这样幸福人生，很重要的不是等着被爱，而是我们要主动去爱，那才能够有爱的人生啊。
嗯，
那其实基督徒应该是幸福的人生，因为呢，我们的天父对我们从来呢都是主动的爱。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免入迷惑。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马可福音14章38节。人本来都在撒旦的欺骗之下受到迷惑，如同瞎子、醉汉和死人一样，从来就没有清醒过，又好像动物一般，为着肉体的需要、暂时的利益而度过一生，归于虚无之中。但信徒却蒙神开了心眼，觉悟来世的全能，有了永生的盼望，看到属天的福分，因而愿意跟从主走另一条的道路，有别于不信的人。然而呢，这条道路并非通顺，没有变化，没有危险的，因为撒旦从来就不甘心失去他所俘虏的奴仆， 也从不放弃对信徒的试探和争夺，总想将人从正路上拉到远离主的错误道路上去。他以威胁、压力作为方法，以欺骗和迷惑作为手段。有的信徒只图安逸享乐，或者是骄傲自恃，那就是陷阱在旁，他仍然没有警惕，因为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主劝诫我们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不警醒就没有恳切的祷告，不祷告就与神疏远，成为孤单无助、得不到从上面所赐的力量的人。这样呢，就要陷入迷惑当中，不知危险，也无力抗拒。所以不管听过多少的道理，有多少的壮志，只要不是常常的警醒祷告，那就没有办法胜过魔鬼撒旦的诡计了。
你的软弱他都知道，他能体会你的需要，你尚未度一日，都已记在他册上。所以你要专心仰望，专心寻求就必寻见，尽管把挫折凭信心交给他，让他为你来拯救一切。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当你向山举目，你的帮助将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不管你出你入，你的帮助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都在你的身旁。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当你向山举目，你的帮助将从造天
的王子妹，也是第一次打来。王子妹早上好。
陆文飞老师早上好。刘芳老师早上好。
哎，是的，王子妹，您准备好要背京剧了吗？
我准备好了要背京剧。
哎，
我在背哦，诗篇49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一哪一发出言语，这一到哪一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他的量在从天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身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以勇士繁衍奔路。他从天这边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乐曲。
观看你所造的天，
我想知道，就是因为你是第一次打电话进来，那你听我们节目、接触我们节目多久呢？
我是双目失明的，不过因为信号不好，我们的收音机信号不好，很难收。
哦，所以您是双目失明，然后
收音机听，
对，哇，真的很了不起哎。因为我知道要用收音机听已经是很困难了，更何况是您眼睛看不见。要去调那个
频
率信号是很不容易的，是。那你就是透过收音机听我们的节目，断断续续的听啊。王姊妹，您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什么时候开始听良友电台的节目啊？
我听了新电台，我听了很久，我就经常听《旷野玛拿》。
是的。
先上今天我要听。
我知道了，因为真的听收音机，我们很难得碰到一个是透过收音机来听节目，而且还能够记住我们的热线。
所造的天，所设的月亮星宿。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正在播出的线上今天。五一劳动节，我们两位劳动者仍然在这里。
哎，我相信大家都是劳动者哈。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就算我们不是呢正式的上班，我们也是劳动者啊。每天都在为主做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我们也应该看自己的人生就是为主做工。
实际上呢，我们说到这个做工啊，劳动啊，并不是说啊你一定是跑到某一个地方啊做一些很体力的事情哈。那其实有很多种的嘛，对不对？就是脑力啊，包括感情上的付出啊，这些都算是一种劳动的啊。
是。那我们说过了啊，这几天的假期大家会怎么样的安排呢？除了刚才我们一起的灵修，真的找机会呢静一静，能够呢读一两本好书，看一两部好电影好剧，我觉得都行。最重要就是让自己休息啊，跟家人啊，跟朋友联系联系啊。那最怕的就是什么呢？你宅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这个可以想象是
然后吃东西全部叫外卖。
对对对对，实际上呢也是很能想象的哈。那其实如果刘芳自己呢也如果说
好危险哦，刘芳老师
就是经常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空闲的时间，尤其是夏天，你知道在南方呢很热嘛哈，那你就不想出门嘛，就是在房间里面还
有
凉快。我相
信刘芳老师应该不会的，因为他们家楼下啊就是好多
有很多吃
美食的地方，
但是呢也是可以叫了让人家送上来的。当你不想落就是走下去的时候，
现在外卖实在太方便了。但是小心啊，因为最近有一个报告出炉了啊，这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研究结果公布，对全国18所高校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的生理以及心理健康进行了调查的数据就显示了，点外卖的频率越高的大学生，他们就是自己评价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这个测量得分是比较差的。就你越高 你的这个评分就越低。
哎，就是点外卖点的越多啊，反而你这个身心健康呢越不好。
就自己测量，自己的啊、
嗯，
那么这个抑郁得分也越高了
啊。是，那就发现呢，可能点外卖的频率呢，就是说明了这个抑郁倾向严重是有一点关系的，
成正比了。
对对，成正比，并不能说是说因为外卖所以抑郁，不是这样的原因啊。
这个、因果关系啊，
不是因果关系。哎，只不过呢是好像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导致呢？啊，
哎，我们来听听一些网友啦，可能都是点外卖的啊。他说我点外卖很多时候是怕去食堂，就是餐厅啦、啊，特别是大学啊，因为去食堂吃饭需要跟人有交流接触，
哎，是的，
所以
就
点外卖吧，
就点外卖比较轻松啊、哎，也不用那么麻烦。
所以这个呢，当然他自我评价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的心理状况可能不是太好了，比较宅嘛。
这个倒也不能这样说，我觉得呢，主要是说，如果他很害怕，就是比较不愿意去交流的时候，他仍然就长期处于这样的情况下，对他自己是不好的。
是，
他可能自己不觉得这个问题，因为他不想嘛，哈，因为觉得焦虑嘛，跟人交流交流，但是人是需要交流的嘛，
是。好，也有网友就这样说啦、
嗯、
外出呢要打扮整齐，稍微收拾一下自己啊，那么还活动了身体，晒到太阳，呼吸室外的空气，感受一下草木、猫啊、松鼠啊、鸟叫声，这个在校园里才有这些风景啊，会放松，吃完再回来不是也帮助消化吗？所以他赞成不要叫外卖啦，就出去吃吧，虽然呢可能会面对跟人啊交流啊挺麻烦啊等等，但是好处比缺点多啊。
嗯，这是他，所以他应该不会经常叫外
卖，他比较健康的。
对，所以实际上就是这个也跟就是人的性格啊，跟人的这个本身他的一些需要啊有关系啊。所以说当然我相信很多的同学，他如果说在家里面或者说在宿舍里面宅着的话，一方面就是不想去跟人接触，或另外一方面他真的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
是，
所以他也觉得我不需要去跟那些人交流啊。
因为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呢，我没有特别要好朋友，独来独往、
嗯、对，
所以你一个人跑到食堂去吃饭，你会觉得
你反而觉得有压力，
对，会孤单、嗯、你反而会觉得更孤单。为什么呢？因为旁边的人
可能都是成群结队的。
对
的，是的，
对了，这个也是明白哈。所以怎么样让这个孤单的孩子不孤单、
嗯、
这个才是重点，
是，
而不是他叫不叫外卖的问题。
对
哈，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项的报告啊，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
嗯、
他们曾经提出来啊，就是四分之一的中国大学生承认有过抑郁症状，学业、人际、恋爱、家庭以及就业五大部分成为大学生抑郁症的诱发原因。
嗯、
压力之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非常非常的要紧。
嗯，是的，为什么大学生的时候好像就感觉这些问题爆发特别明显呢、
嗯、
可能因为在大学之前啊，就是好像目标还相对明确哈，就是好好学习，那其他你也不用想那么多哈，或有一些自己简单的兴趣爱好、
嗯、
也没有说特别大影响。但是到大学以后，哎，就发现好像选择也多了，自己也突然就是放宽松以后，有一点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嗯、
然后再看着好像周围的同学啊，包括家里啊，也有各样的要求，是吧？一对比之下啊，就很焦虑了，很着急了。
是，
嗯，
所以我们要为现在的年轻人来祷告啊，那特别呢求神的差派福音使者呢到年轻人当中，因为他们真的是在找寻自己人生的方向、
嗯、
特别是现在中国的大学生。
嗯，
那今天我们特别提出来，就是在放假的时候这一群大学生会做什么呢？会去哪里呢？
嗯，
因为通常放假的时候也是大学校园里头其实风险很高的时候。
嗯，
那么特别是一些性关系啊会比较混乱等等，所以在假期之时，我们除了自己好好休息，我们也关注一下社会的脉动，我们关心一下我们周遭的人群，我们的同胞，为他们祷告。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现在的年轻人，为大学生们来祷告。
好的，
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看到现在的大学生，他们的生活虽然说好像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姿多彩，但是有一些的群体，他们确实不愿意去接触这个世界，不愿意去接触其他人，反而是闷在自己的小的空间里面，自己的世界当中。我们看到因为叫外卖的好像是跟抑郁这样的两件事情是成正比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吃外卖而有抑郁症，而是让我们看到现在有些孩子他们越来越孤独，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展开他们自己的内心，怎么样去跟别人交流。但在他们面对好像很多朋友的时候，他们只是感到好像很焦虑，却没有办法跟别人建立真实的关系。主啊，求你真的是差派福音的使者，差派你的天使去关心这样的一个群体。
是的，
让这些的学生，这些的年轻人愿意走出来，愿意去跟人交流，愿意把自己的这些孤独忧伤和难过向别人来倾诉，
是
让自己真的是有一个更加开朗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那么让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也能够彼此的扶持，一起的成长。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喜乐喜乐喜乐喜乐，你要喜乐，因为这是神在基督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我要喜乐，这是神在基督的旨意。应当义无挂虑，凡事就借他的名，主已作王掌权在全地，他已赐给我们权柄，践踏众仇敌。哦，靠主耶稣，要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我要喜乐。全地，他已赐给我们权柄，践踏众仇敌。靠主耶稣，要常常喜乐。
你休息一下吧，我给你捶捶背。老师，请喝杯水吧。
哎，快递！
叔叔，先生小心啊！
亲爱的，你辛苦了。
不干了。
多谢晒啊！
阿里嘎多，
多谢，
谢谢。线上今天，感谢有你。
是山农。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记得啊，在假期的时候呢，能够跟家里人呢联系一下，或者是呢找找朋友聚一聚吧啊，不要呢让自己呢宅在家里，天天叫外卖，
嗯
啊，甚至呢三餐加宵夜都是外卖。
是，那刚才我们那个广告也说哈，我们要感恩嘛哈，有很多感恩的事情，实际上感恩也是让我们自己的心开朗起来，
对，
最简单最直接的一个方式。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有可爱的万峰博士在我们当中啊，常常带给我们惊喜啊。那其中一项呢是他的专业，就是因为他学历史嘛啊，
嗯嗯嗯，
那他呢很想呢去看看呢早年宣教士在中国各地的一些事工，
嗯，
那所以他有一系列的宣教足迹在叨叨叨，就是
在中国的各个地方。
对了，那么这一回他会带领我们到江苏江南地方，
嗯，
那么第一站呢就是无锡。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了当年宣教士在无锡的工作。
今天呢万峰跟你在苏州大学里头，
今天我来到了江苏无锡东林书院。
今天呢很高兴万峰呢就来到了南京的总统府啊。
宣教足迹在江苏。
今天呢万峰呢来到了无锡的基督教会，就是在无锡的市中心呢，在南禅寺的旁边的一个基督教会。那这个基督教会呢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起码超过100年的历史了。那今天呢还是有一个教堂的广场可以让万峰坐在这里休息，还有呢在这里跟你分享我们这个教堂的历史啊。这个教堂呢是在1901年呢由基督教美国圣公会的麦甘林牧师还有他的一个华人的助手叫朱宝元惠利传入无锡的。那惠利是什么呢？我们按照圣经的说法呢就是 deacon， 就是呢那个执事，也是这个斯提凡呢他们的一个那个身份。但是后来呢到了这个教会成为建制以后呢，基本上惠利呢也是一个教会的牧羊的岗位。那这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呢那就简单带过就好了。那一个牧师跟一个惠利来到了无锡，那在这个地方1901年呢就成立了细金圣公会，就在这里开始正式的宣教，也是在这里呢买了20多亩的地方建一个小礼堂还有住宅。那这个小礼堂的名字呢它就叫这个圣安德烈堂，因为很多时候呢早期因为没钱呢他们建的那些楼房呢都是用木头来建，所以就导致他们在很快就毁于这个火灾了。那到了1915年呢，美国有一个律师就想奉献，因为呢他的女儿呢就去世，那他捐献呢就在这原址呢就重建圣安德烈堂。那建了1年以后呢就在原址建成一个哥特式的教堂。那万峰在这个地方呢就觉得它像这个罗马式教堂呢多于像哥特式的教堂，但是待会再说它的建筑啊。那它就定名呢为无锡的圣公会十字堂，主堂呢大概3层楼高，到现在还是3层楼高，大概呢800平方米。那它的那个整个的形状呢就好像十字架的形状。后来呢因为联合崇拜，所以呢就导致大部分的教堂呢都搬进去这个教堂，就成为无锡基督教堂了。 那万峰就想说呢，为什么一个教堂是十字架师呢？就是呢，他们想你，进到一个礼拜堂的时候呢，就好像进入了基督的十字架里头，就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进到一个礼拜堂里头呢，我们就是进入他的死，从而获得他的生，从整个生命去浸淫进去整个的十字架里头。我们走进一个礼拜堂，就是走进基督苦难的奥秘的高峰。但是呢，今天呢，万峰觉得，因为呢，这个礼拜堂呢有点加建，所以呢，就它的十字架的形状呢，英语叫 nave 的那个位置，就是横并横的那个部分的位置呢，它就加建了一个小礼堂，应该呢，按照圣公会来说呢，他们的习惯呢，就应该在前头呢放这个圣体，就是呢放主圣了以后的这个圣餐饼啊。但是呢，他这里只放了两束花，就没有放这个圣餐饼，原来的应该那个设备是这样用。还有呢，他的那个风琴的那个座位呢变了一台钢琴，这个很有趣。还有呢，进去以后呢，他的那个彩色玻璃呢应该也被拆毁了，所以呢现在只剩下一些蓝色的一些图像。为什么有一些教堂呢不是好像现在按照地名去建的呢？因为呢圣十字堂呢这些圣公会呢它有起名呢有一些原则。第一呢，就是用跟随耶稣的一些重要的人物的那些名字，所以你经常会发现呢一些跟人有关的名字的堂都是圣什么堂，圣彼得、圣约翰啊、圣保罗啊那样的。还有呢，另外呢他就用一些的圣经里头的一些重要的标记，例如香港有一个圣公会的金冕堂，就是金鸡的冠冕的那个金冕堂，这里有圣十字架堂，都是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有关，也希望借着那个主题呢，好像我们今天呢进入一个主题公园里头那样，我们呢就可以按着这个主题去经历这个信仰的角度。今天呢我们进去这个礼拜堂呢，它真的有很多个十字架，万峰算过一下有六七个那么多。那但是呢这个也是值得说的，因为呢它呢圣公会呢它就不流行正中间放一个大十字架，所以呢它就现在用一个屏幕呢来代替了它的十字架，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可惜的那个设计，因为本来呢那个地方就可以用来做很多艺术的布置，但是当了屏幕就有点可惜。另外呢就是我看见的那个讲台里头呢，这个很古典，我怀疑呢有点历史，它的讲台呢是用一个永恒的十字架，就是一个拉丁的十字架，就是横的是短的，直的是长的那种了，然后中间加一个圆圈，就是呢是一个塞尔特人，就是在爱尔兰那边的那种的十字架，然后呢他就在加一个圆圈在中间，就代表永恒啊，不止息的那个神的永恒的那个属性。还有呢在它的旁边呢还有一些鹰啊、葡萄啊，这个图像呢都是说耶稣就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啦。还有那个鹰呢，就是说上帝的话语呢就好像鹰一样去飞翔，就传扬出去。这个通常很多的教堂的圣公会的传统都在读经台啊、讲道台放这样的鹰。那我们也会发现呢它的门口啊最特别，一定要去正门的右侧那个地方呢，有一块奠基石头，那个奠基石头就是1910几年的时候他们中华圣公会立的。那我相信呢这个部分就是历史最悠久的部分了。那如果你在礼拜天来聚会的话，他有四堂聚会，那你也可以去他的书店去买东西，他的书店名字很有意思，这个是万峰比较少见的，它叫伯利恒书店，那这个值得去看。那它在外面呢有一个钟楼，哎，万峰也觉得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呢，就是通常呢在礼拜堂里头那些钟楼呢都是建在一个 门口嘛，就在门口那个钟楼，以前用途就是用来打钟去示意啊，够钟礼拜了，还有作为一个标记，说明它是整个地区最高的。但是这个钟楼呢，就跟这个教堂是分开的。因为呢，原来这个钟楼是在2006年的时候才建，所以呢，我相信呢，它是比较新的，的确，还有它是跟教堂分开的，这个是独一无二，真的是。那所以有兴趣呢，你可以来到圣十字堂，就是无锡基督教会，是挺容易走的，因为无锡的视野不大。走路很累的话呢，你可以坐地铁到南禅寺的地铁站，在一号出口出，然后过马路，或者三号出口走，西北走，然后呢就很快就可以到达这个地方了。旁边呢就是无锡的800伴，那欢迎你可以来到这无锡的基督教堂，感受这个100多年的教堂的历史。我是万峰，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宣教足迹在江苏，下回见。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是极微笑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扬主的十字架。无论我往何处去，只要是为了主，我愿意传扬那十字架，我愿背起十字架，将基督馨香之气传扬到世界各地。如今不论生或死，都是为了主。 是将我的爱，我的十字架。
我是万峰，我又要出发了。
小桥流水人家，江南好风景。这回万峰老师将带队出团，一起到江苏。5月1号到5月16号，星期一到星期四，欢迎收听万峰主讲宣教足迹在江苏。
主啊，请差遣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57篇1到6节：
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印下，只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万事的神。那践踏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必从天上施恩救我，他必向我施行慈爱和信实。至于我的性命，我好像躺卧在吞噬人的狮子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迫我，他们在我面前掘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
狮子坑中的呼求赞美。这首诗写于大卫躲避扫罗追赶，藏身于山洞之时，大概是亚杜兰洞或隐基底洞。此时大卫依旧在危难险境之中，仿佛置身于要吞吃人性命的狮子群中。他祈求上帝的怜悯，巴不得赶快逃到神翅膀的荫下寻求庇护。但在第五节，他突然发出赞美：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比起患难悲苦，大卫更深的愿望是上帝得着荣耀，那就赞美吧。环境未变，患难依旧在，但是可以在这种患难中向神发出赞美，表明对上帝充满信心。我想此时神的心一定是喜悦的，愿意我们也能够学习大卫，无论何境遇都来赞美神。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配受尊荣，当得赞美，因为你是天地的主宰，万物都在你的手中。我们在你的爱里被创造，被拣选，被怜悯，被救赎，我们理当时时称颂，常常感恩。然而事实上，我们却是平安稳妥时高歌颂扬，行走低谷时唉声叹气，遇到艰难险境又会抱怨苦毒。主，怜悯我们不能像大卫一样，在狮子坑中依然欢呼颂扬，四面楚歌之时还能信心满满。主耶稣，我们也没有按照你教导我们的来祷告，先求你的国，你的义，再求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总是将自己肉身的需要摆在灵命需要的前面，总是希望自己得荣耀， 却忘记我们本是你的形象，或吃或喝都该荣耀你的名。主啊，操练我们在患难中来赞美，在忧苦中来歌颂。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51:17，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谢谢清新师母和我们分享的诗篇导读，也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今天带我们到江苏的无锡教会，明天呢继续往前出发。那么现在呢，大家先停下来啊，等一下我们要先背好京剧。这周呢是51:17，那么昨天呢我们就进入诗篇51，特别提到呢大卫的忏悔诗。他一开始呢1-2，他就说呢，神啊，求你连续我。
哎，按你的慈爱啊，
对了，
连续我。
对了，然后呢除尽我的罪。好了，那么大卫呢如何向神恳求赦罪之恩呢？好了，我们看看啊，大卫用3个词汇来形容自己犯罪的境况。
哎，就是
他用什么呢？
过犯。
过犯指的是背叛、背约的意思。
哎，
还有
罪孽。
对了，指的是弯曲、破坏、违法的行径。这是故意的。所以罪孽呢，在圣经中一讲罪孽，是指的那些故意的犯罪、故意的破坏、故意的偏离。
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罪了。
对，罪。罪这个词呢，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不达标。
哎，离开正途。啊、
对，打不中那个箭靶的中心，不中地。那么大卫呢，就说我的过犯，我的罪孽，我有罪了。那么神啊，求你赦免我。大卫同样也用了3个不同的词汇来表达他迫切恳求能够得到神的赦罪之恩。
哎，涂抹我的过犯。
那涂抹很容易啦，你想的就是涂去，
就擦去、哎、
擦去的意思。
那
么圣经中讲到涂抹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意思。那譬如说我们参考诗篇69:28，
哎，愿他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
在先知书里头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词句。所以这个涂抹呢，你可以想象一幅图画，就是呢神把大卫的罪从一本册子上面完全
划掉、哎、
对了，那就是那种的图画出现。好，这是第一个，就是不再留记录了。第二个就是洗除净尽。洗除呢就是洗涤啦，洗擦啦，清洗的动作。
是，
甚至好像用那个脚啊踏，有没有想过那个脚踏衣服把它洗干净、
哦、就使劲踩它。
对，所以这里的一幅图画就是求神呢将大卫身上的罪孽用力的
洗干净，
洗干净，而且不仅是外在的，连里头啊那个罪污都把它给洗干净
排出来。哎，
对了，然后大卫用第三个词汇是什么？
解除。
解除呢是指宗教上的洁净礼仪。但这个词汇也指呢 除去了那些的肮脏的痕迹啊，那种的动作。
嗯，
所以呢，大卫呢说：“我有过犯，我有罪孽，我是一个罪人。
嗯，
主啊，求你呢涂抹，
嗯，
不要再有记录了。
是，
求你帮我呢
洗除，
从外到里完全洗干净。
嗯，
神啊，求你洁净我。”
嗯，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参考，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向神求的。
嗯，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你曾经也经历过罪恶的捆绑吗？那么怎么样来挣脱，又如何经历神的赦罪之恩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就特别的为五一这个假期里面的平安来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同心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当我们在背诗篇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他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他就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呼求。
嗯，
我们看见你就听他的呼求，将他所需要的赦罪的平安赐给他。
嗯，
今天我们也怀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同心的呼求。
嗯，
谢谢你，从今天开始我们全国各地都有几天的假期，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很多人会出行，我们希望每一个出行的人都能够有平安的旅途。
嗯，
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在假期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好好的休息，我们也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时间来亲近你，来与我们的家人朋友相聚。
嗯，
求你祝福这个假期，让我们的同胞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能够享受假期带来的快乐。
是的，
愿你特别的看顾保守我们当中有一些身体软弱的，求你使我们在假期当中好好休养，我们当中有心灵疲倦的，求你使我们在假期当中的时候能够来好好亲近你，以至于能够重新得力。
是的，
愿你特别的保守每一项交通的安全以及顺畅。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约翰福音九章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有一天或许你会发现，最感动的不是你完成了，而是你终于鼓起勇气开始。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靠耶稣会不一样。
希望呢大家能够呢好好的享受这几天的假期。
嗯，
也不要忘记了能够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特别是参与假期当中星期五的背京剧活动。
哎，是的，加紧时间，还有两天。
是，谢谢大家在早晨陪伴我们共度一小时。
嗯，
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五一劳动节。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